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宇。翻开人类的历史，发现史料在记载了许多瘟疫、蝗灾发生的同时，也记载了善感天地的故事。这种真实的事迹，充分证实重德向善能够得到上苍的眷顾与保护。纵使是在危难关头，他们也能够化险为夷。人们都说以史为鉴，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史书中记载的明君圣帝的例子，看他们是如何对待上天降下的灾祸的，然后再看求神和罪己诏失灵的例子。一，真诚自省，善感天地。《贞观政要》中就记载了一个关于唐太宗反躬自省、消禳蝗灾的真实故事。贞观二年四月辛卯，京师大旱，蝗虫大作，漫天的蝗虫飞压，农作物受到了很大损失。唐太宗心情非常沉重，看见遍野的蝗虫，特意捉捡了几只很大个的，对着他们说：民以食为天，以谷为命，你们却吃尽了粮食，这会对天下百姓造成多大的伤害啊！如果天下苍生有什么过错的话，罪在朕公一人啊！如果蝗虫你们真的有灵性的话，你们尽管来吃我的心，而不要伤害百姓啊！说着，太宗就要把蝗虫吞进肚子里，好让蝗虫来吃自己的心。左右大臣赶紧阻拦，认为会得病。太宗说：我希望将天下灾祸转移到我身上来，还怕什么疫病呢？说完就把蝗虫吞进了肚子里。太宗人心待民，罪责己过的诚心感动了上天，很快铺天盖地的蝗虫大军消失了，蝗灾消除了。后来唐太宗对大臣说：夫仁义之道，当思之在心，常令相继，若思须懈怠，去之已远，犹如饮食滋身，恒令复饱，乃可存其性命。就是说，仁义善良之心一定要真心实意，时时在心，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就像吃饭一样，只有每天持续不断的粮食给养，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。清朝的康熙大帝在位时，有一年北京发生地震，康熙对大臣说：朕自己缺失德行，政事方面有缺失，以至于上天地震示警，我惶恐不安，急切寻找导致灾害的原因，是不是治民之官苛虐榨取百姓的钱财用来献媚呢？大臣有没有结党营私任用私人呢？是不是领兵之官焚烧抢掠没有禁止呢？是不是免除租税和徭役没有落到实处呢？问刑官处理诉讼有没有冤枉百姓呢？是不是王公大臣不能管制属下，而导致他们欺凌百姓呢？有一种这类事都足以导致灾祸发生，重视朝廷根本法令而在小事上廉洁，政治清平而没有冤案，希望能够感通苍天，止息消除灾祸。因此朕昭告公布自己内心所想，愿与中外大小臣工共勉之。以上两个例子反映出唐太宗、康熙大帝在天灾面前能够反躬自省、修身养德，以为天下百姓 缔造太平盛世。二，为何求神罪己诏失灵了？明朝末年，地震、饥饿、战乱频频不断，而京城又开始流行瘟疫。这时，京城正有一位有名的道人，崇祯皇帝急忙命道人建坛设教，祈禳瘟疫。然而连日烧符念咒，疫情却没有丝毫的减退。崇祯皇帝已经发布过两次罪己诏，面对不停出现的灾难，崇祯写下了第三次罪己诏。天灾不断出现，黄旱频仍，而贪官污吏一意搜刮，横征暴敛，不顾民生凋敝。说到自己的罪时，只有一句空洞的话：皆朕不得所治也。罪己诏颁布之后，要有实际的作为，具体内容是免除河南省失陷地区五年来的税赋。但实际上，这些地区早已被闯王李自成控制，根本就收不上钱粮，直隶各省税赋免征两年，国库空虚，雪上加霜。这时桐城有一个叫蒋臣的秀才进京谏言，印制纸钞，发行国债，回收银两。然而京城的商人们听说朝廷要用纸币换银子，纷纷停业逃跑。有大臣劝谏这样的方式不妥，然而崇祯早已听不进去，执意推行，要求用严刑峻法来推广，最终纸币一张也没有发行出去。对于一个又一个的灾难，崇祯并没有查找自己的问题，而是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。明朝杀戮辅臣只有四例，其中两起都发生在崇祯时期，而且两人都是首辅宰相，共计有20多位大臣被直接杀害。一边向上天祈祷，一边却要搜刮百姓，一边下罪己诏，一边却不停地把错误嫁祸给大臣，这样的做法怎么能说是真心的忏悔和改过呢？自然也得不到上天的承认。三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在这一次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广泛蔓延中，中共匆匆兴建两所类似小汤山医院，并命名雷神山、火神山的医院，意思是要用火神、雷神攻灭瘟疫。在相信神佛的人们眼中，这样取名好像流露出取名者内心向往神明之意。然而对于执着无神论、否定神明存在、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中共来说，恐怕只是个标榜自己如何强大的例子，是置换了传统文化内涵之后的比喻。自1999年以来，中共针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，不仅彻底摧毁了社会道德体系，人类的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着，恶性事件层出不穷。古人讲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坏事做多了，老天就会降罪，瘟疫蝗灾并不是偶然事件。一个毁神庙、砸神像的马列邪教组织，一个迫害法轮功、迫害中国亿万寻求健康的善良民众的罪恶团伙，才是中共的真实面目。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，不必招请而会自然到来，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神明的存在，恪守神明给人的道德标准，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。其中的奥妙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讲解明白。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，使人们回归天理、道德和善念， 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，传播真理，向世人讲清真相。在中共病毒瘟疫中，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就会绝处逢生，拥有光明的未来。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。听众朋友，您听懂了吗？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下次再见。